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首先为您带来法轮功真相系列。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在中共对法轮功迫害的20年中，2001年1月23日的所谓天安门自焚事件，是由中共江泽民集团一手导演的自焚伪案，目的是煽动人们仇恨法轮功。中央电视台反复播放的所谓自焚画面，几乎刻在了中国人的脑子里。在20年后的今天，自焚事件仍然是许多中国人心里的一个结，许多人仍然受到自焚事件的影响而不愿了解法轮功真相。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功真相系列，为您找寻真相，帮您走出谎言。2001年1月23日，在天安门广场发生了一场所谓的法轮功学员自焚案件，这是中共江泽民集团精心策划导演的伪案。当真相被披露后，这一世纪伪案使中共的丑恶彻底曝光，成为中共无法摆脱的梦魇。自焚事件17天后，明慧网2001年2月9日报道，一位在电视台工作的人士说，自焚一定是政府演的戏，记者上天安门都要事先申请采访内容，审批很严的，我们扛摄像机上天安门要是没有许可证，当时就被轰走。这回自焚前后就一两分钟，拍了个正着，连采访话筒都是准备好的，一看就是导演好的。中国民主党国内负责人林春水透露，公安部一位高级官员曾经给他提供消息说，王劲东1月23日自焚，公安部长贾春旺提前一天，在1月22日就知道了。在中央政法委会议上，罗干曾说，即使我们王劲东不自焚，也会有张劲东、李劲东等跳出来表演。可见自焚是中共幕后操纵导演的。2001年9月22日，辽宁省东港市政法委科长赵云龙在非法关押法轮功学员的洗脑班上说，自焚这件事我们事先就知道，发生在2001年1月23日，也就是正常过年的除夕下午发生的事。我们在1月21日就接到公安部紧急通知，说1月23日法轮功在天安门广场有重大事件发生。在明慧网2012年4月6日的报道中说，一个朋友向我透露，他有个朋友在东城交警大队。2001年1月27日，央视焦点访谈播出了天安门广场自焚事件后，他和朋友们都很震惊，朋友们见面都会聊到这个话题。那个当交警的朋友就告诉他，那不是真的，因为自焚事件发生的前一天，上头召集交警开会，安排第二天那个时间道路怎么管制，各种车辆怎么疏导，都安排得很细致。我这位朋友这才知道，自焚是中共为了打压法轮功而搞的栽赃陷害，心里很气愤。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以上为您播放的是天安门自焚事件，是由中共江泽民集团导演的自焚伪案。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村民支持张德谦夫妇的信仰，反对中共骚扰；河北围场县13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湖北武汉法轮功学员威有秀被迫害离世；黑龙江建三江农管局七星农场610黄树祥迫害法轮功被举报。村民支持张德谦夫妇的信仰，反对中共骚扰。据明慧网报道，2020年11月12号，河北省沧州市孟村县宋庄子乡王宅村村长梁振中来到法轮功学员张德谦、唐玉娥夫妇家经营的五金门市部。梁振中把张德谦叫到他车上说，公安局给开会了，要求你签个不练法轮功的保证书，让我们交上去。然后自己在家里练也没人知道，你要不签的话，这次看起来挺严厉的，和以往不一样。张德谦回答，我修真善人做好人没有错，一定不会签的。并反问梁振中，做好人就得签保证书，难道是为了让我们做坏人吗？梁振中说，咱是一个村的，我是为了你们好，要是把你们逮走了，我们不落埋怨吗？张德谦的女儿在门市部帮忙卖货，正好有村民来买东西。村民问，村长来找你爸干嘛？他告诉该村民，村长是为法轮功而来，让我爸放弃修炼。村民听到后，愤怒地谴责道，练法轮功这是人家的个人信仰，你们管得着吗？11月17号，村长梁振中又来到门市部，询问张德谦的女儿对法轮功的态度。他告诉梁振中说，我非常支持他们修炼法轮功，不仅我支持，我们兄妹三人全部100%支持。我知道妈妈是好人，法轮大法好，无论说什么我也支持我爸妈修炼。他还把梁振中上次来骚扰时村民的反应告诉了梁振中，梁振中面带愧色走了。不久后，梁振中第三次又来了，还带了张德谦家的一个亲戚当说客。这次恰好唐玉娥在门市部，当梁振中再次要求他签字时，唐玉娥说，一般人都说要为真理而活，我是为法轮大法的真理而活在这个世上，如果我签字，这造成的后果对你也不好，真练法轮功的人就得做到真，签了就是假，有多少人因参与迫害法轮功而遭到报应，你知道吗？唐玉娥还举了本村有人曾参与骚扰污蔑法轮功而遭报应的实际例子。唐玉娥继续给梁振中善意地讲了很多真相，指出共产党持续残酷迫害法轮功，才会造成天怒人怨，现在人人都在善恶间选择，千万别站错了队。听到这肺腑之言，梁振中知道劝说不会有结果，走时也特别客气。张德谦家的五金门市部在乡里诚信经营，夫妻俩待人真诚善良，因此闻名乡里，村干部也知道他们都是好人，但迫于压力应付上级任务，三次上门骚扰。河北围场县13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据明慧网报道，河北省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刘志峰、王永兴等13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关押一年多，今年9月28号被滦平县法院非法开庭。两位维权律师从法律和道义角度做无罪辩护，据说10月30号就下了非法判决书，但直到现在才得知，刘志峰被枉判6年，勒索罚金10,000元，王广学被枉判5年，勒索罚金10,000元，王永兴、王海琴各被枉判4年，勒索罚金10,000元，陈海东、王素芳、杜桂兰各被枉判1年8个月，勒索罚金5,000元，葛素芬被枉判1年6个月，勒索罚金5,000元，李艳华被枉判1年3个月，缓2年，勒索罚金5,000元，刘凤霞、汤凤霞、刘丽娜、王海滨各被枉判1年2个月，缓2年，勒索罚金5,000元。2019年7月13号，34名法轮功学员正在一起阅读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时，遭当地警察非法绑架， 绑架后的第二天，警察开始对这些法轮功学员非法抄家，抄走了大量法轮功书籍、设备等私人物品。2020年9月28号，滦平县法院对上述13名法轮功学员非法开庭，公诉人是滦平县检察院鲍振贤，审判长是法院民事庭长赵亚军。围场县公安局该案的组卷人鲁淑云、贾立新到场，共有11位律师介入，其中刘志峰和王海琴夫妇分别聘请了律师为他们做了无罪辩护。湖北武汉法轮功学员威有秀被迫害离世。据民慧网报道，威有秀女士现年72岁，自从修炼法轮功后，她按真善人做好人，认识她的街坊邻居说她不但身体好，而且对人真诚。自从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威有秀曾两次被中共非法关押在武汉市硚口区额头湾洗脑班遭受迫害，身心遭到极大伤害。2018年6月2号，威有秀在武汉市中山公园被警察从包里搜出新唐人光盘，后被绑架关进武汉二支沟看守所，并被非法抄家。他的家人去社区要人，社区威胁他家人说家里抄出大法书籍，不让家人见威有秀。谁料想这一关就是一年多，有人看见威有秀被迫害的骨瘦如柴，连走路都要人扶。2020年8月15号，家里接到通知说威有秀死了，给的理由是他有白血病。然而本来一个健康的人，在被非法关押一年后就成了白血病，这分明是被看守所虐待致死的。黑龙江建三江农管局七星农场610黄树祥迫害法轮功被举报。据民慧网报道，原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建三江农管局七星农场610副主任黄树祥，在任期间用极其残忍的手段对待法轮功学员，共计非法抓捕大法弟子几十人次。2019年5月31号，民慧网发表通告，美国政府将严格审核赴美签证，对人权及宗教迫害者、迫害法轮功者拒发签证、拒绝入境。国际社会对迫害法轮功实施者采取了实质性的具体制裁行动。现黄树祥因参与迫害已被举报。4582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据民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582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澳洲议员谴责中共迫害法轮功；德国莱比锡民众赞扬法轮功；2020年11月中旬，在澳洲维多利亚议会开会期间，两位立法会议员菲恩先生和林布里克先生分别在发言中谴责中共迫害法轮功。林布里克议员说，法轮功是一个和平的群体，他们能勇敢地站出来反对中共的迫害，实践他们的信仰。他还针对7月份澳洲一家媒体曾经播放歪曲法轮功团体的报道仪式评论说，该媒体的失实报道是可耻的，他们帮助了中共的大外宣行为，他们重复了许多中共的话术，试图诋毁法轮功。他还说，如果这个节目提到的是澳洲任何其他一个宗教少数群体，制片人就会被指控犯下仇恨罪。菲恩议员随后发言，他称赞林布里克的努力，并表达了他对法轮功的支持。他说，多年来， 我和法轮功学员及其支持者有过很多交往，他们都是好人。菲恩还说，他们不应该受到迫害，他们不应遭到北京那些暴徒的迫害。世界上很少有像中共这样的政府卑鄙地迫害人权。他接着说，中共政府不仅是澳洲的敌人，也是其本国人民和任何人的敌人。中共不容任何人提出任何批评。有很多人被中共政府关押在监狱、劳改营，也有很多人在半夜被中共警察带走，从此再也没有人见过他们。有很多人被谋杀了。面对中共的贸易制裁，他表示澳洲不能依赖中国。他说，我们必须找到新的市场，超越我们的传统做法，不能依赖中国。他强调，我不希望我的子孙以任何方式被中共控制，我不希望我们的未来掌握在中共手中，那不是我们的选择。除了上述两位州议会议员，其他多位澳洲联邦议员和人权组织的代表也公开表示，经济利益不能收买澳洲在人权等问题上的立场。他们还呼吁抵制将在北京召开的2022年冬奥会。还有澳洲议员提醒政府警惕，现代中共的崛起和历史上德国纳粹的崛起非常相似。他们警告说，澳洲不应重复二战时期对纳粹绥靖的重大错误。德国东部名城莱比锡于2020年11月7日迎来了法轮功学员的腰鼓队。法轮功学员在中央火车站和市中心分别设立了两个信息台，并在台前表演。本次活动旨在向民众展示法轮功的美好，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和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同时提醒民众警惕中共对全世界的危害。腰鼓队的表演吸引了人们的目光，了解真相后的民众纷纷在制止迫害和解体中共恶魔等签名簿上签名。有的路人看到法轮功学员打坐练功，连连发出赞叹。莱比锡在东德人民推翻东德共产党专制上曾经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著名的周一游行运动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当年东德人每星期一的晚上都上街游行，以和平方式反抗东德共产专制，最终东德人民推倒了柏林墙。一名越南裔法轮功学员与路人分享他曾经历过的周一游行，他告诉人们，他的愿望就是传播真相，心怀善念，摒弃仇恨，用和平的方式与邪恶抗争，让罪魁祸首承担法律责任。他希望人们都了解中共的罪恶。很多路人被他的话语打动。一名男子接过征签表签了字，还对一群同伴说，他是好人，做的是好事，来，都过来签名吧。活动现场的警察也告诉学员，今天法轮功在这里非常出名，我们都知道。下面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经达到3亿6808万。本期明慧网海外消息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川普到底面对着怎样的挑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1月15日。2020年11月的美国大选，不仅成了美国的焦点，也成了世界的焦点。即便是在中国国内， 对此事的关注程度也超过了其他任何话题，单是在微博上的关注度就超过了64亿人次。一位英国球迷在大洋彼岸的古德森公园上空打出了巨大的横幅，内容是全世界都知道川普赢了。但是美联社、纽约时报、CNN 等媒体却是大幅报道拜登胜选。全美国都知道大选作弊，为什么所谓的主流媒体却不知道？就像全世界都知道拜登的硬盘门，主流媒体却假装不懂。川普到底触动了谁的利益？为什么这些曾经声誉卓著的所谓主流媒体如此偏激地攻击川普，甚至不惜自毁形象，制造假新闻呢？在上世纪的30年代，美国的两位新闻记者的专著对美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位是约翰·里德写的《震撼世界的十天》，一位是埃德加·斯诺写的《红星照耀中国》。里德是被埋葬在克里姆林革命公墓的三个美国人之一，本身就是共产主义活动家。他在对十月政变的描述中，将苏联共产革命称为新生事物。斯诺是共产主义的同路人，毛泽东和斯诺在陕北窑洞的谈话把中共描绘成一个公开透明、开诚布公的开明形象。从五月花号开始，美国以信仰立国，被称为山巅之城，是上帝的国家，在美元上印着我们信仰上帝，就是这样的含义。传统的美国政府充当着守夜人的角色，是社会秩序的守护者，而不是用权力去攫取利益。这和中华传统文化中的替天行道、顺天而行有着同样的内涵。1929年，西方发生了百年不遇的经济大萧条，工厂关闭，人们失业。发生在苏联和中国的共产革命被西方记者包装后，被打造成所谓的改变世界的新药方。美国的罗斯福新政正是受到了苏联计划经济的启发，从而走上了大政府干预主义的道路，开始背离无为而治的传统理念。保守派思想家丹尼什·德苏萨在著作《大谎》中指出，罗斯福新政基本上给美国的自由市场制度敲响了丧钟。到了1963年，约翰逊总统发起了向贫困宣战和伟大社会运动，而这个伟大社会的纲领和美国共产党新纲领几乎是如出一辙。也正是在60年代，在中国发生文化大革命的同时，共产风也吹到了西方，街头嬉皮士反传统、反权威、反道德、乱性、毒品、摇滚乐等等开始泛滥。60年代的年轻人在街头革命受挫之后，他们中的一些人进入大学、研究所，完成博士、硕士学业，逐渐进入美国社会的主流，教育界、媒体、政界、工商界，打着所谓的进步主义、理性主义的旗号，把埋藏着社会主义基因的观念渗透到美国社会。一场非暴力革命持续数十年，美其名曰体制内的长征，各种马克思主义的变种深入美国社会集体，而且具有了自我生长繁殖的能力。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后，大量受共产主义思想影响的美国人进入社会主流，美国社会的主要的媒体、高校、好莱坞大多成为左派的大本营。里根总统在位时，在政界稍微扭转了向左转的势头，但是90年代以后，政策再度左转，到近年达到了顶峰。社会主义在美国登堂入室，已经到了肆无忌惮的地步。在大学里被洗脑的年轻人公然声称，他们认为社会主义好。天道酬勤是符合人伦常理的一个准则，
然而社会主义思想却宣扬绝对平均主义，灌输贫富不能不均，有的人富有一定是抢占了别人的财富等等歪理。正是这样所谓的现代观念，反过来又助长了社会主义风潮。近一个世纪以来，美国成为世界经济文化的中心，一举一动都在影响着整个世界。直到现在，尽管红魔肆虐，美国仍然是世界最没有中央集权的国家，仍然是维护世界秩序的中坚力量。然而，如果任由权力高度集中的高税收、高福利的平均主义占据主导地位，以及放任堕胎、同性恋、跨性别大行其道，那将是怎样的一个社会呢？16世纪法国著名的预言家诺查丹马斯曾经预言，届时马尔斯将统治世界，说是为让人们过上幸福生活。那么现在的福利社会不正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里面搞的共产主义那一套东西吗？只是不用暴力革命的方式。美国前总统里根曾经说，我们往往认为社会太复杂，不能靠自治。精英掌控的政府比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更好。可是，当我们每个人都不能管理他自己的时候，谁还会有能力去管别人呢？众多保守派人士为美国的未来忧心忡忡，因为他们看到了从1930年以来，美国已经被披着自由主义外衣的共产红潮侵蚀骨髓，谁能清理如此厚重的污垢呢？川普站了出来，他说，我们崇拜神而不是崇拜政府。他吹响了复兴传统、抽干沼泽的号角，引起了权力阶层和利益集团的恐慌。本来政客、科技巨头、跨国集团、媒体已经习惯了权力和利益之间的默契，形成了一种微妙的平衡。但是川普出现了，如同一头大象闯进了瓷器店。2015年6月16日，川普宣布参选总统，美国媒体便开始了对川普的攻击。事实上，对于许多政治专家来说，川普的当选几乎是奇迹。2017年1月，川普宣誓就职，他说，我将撼动政治通道两边的权力，因为我不会被收买，我想把美国带回来，让它再度伟大和繁荣。这深深刺痛了已经固化的利益阶层，以及期望倡导社会主义并且实现权力集中的权力机构。川普从不绕弯，他经常说，我们拒绝社会主义，别来政治正确那一套。川普进入白宫只讲真话，没有套路，这和之前白宫的规矩是大相径庭。过去美国总统等政要经常受到媒体的制约或者是牵制，多少都给媒体点面子，大家都过得去，美其名曰公关。但是川普却不信邪，直接面对面称呼那些大媒体假新闻。前国会众议院议长基米奇坦言，唐纳德·川普代表着假新闻媒体的世界末日。然而川普要面对的情况并不简单，许多假新闻是部分真实部分虚假，对普通民众有相当的迷惑性，从而煽动更多人对川普产生了误解和反感。川普刚上台的第一年就遭遇左派们炮制出的所谓通俄门。根据美国媒体研究中心的研究发现，2017年美国三大电视网的黄金档晚间新闻报道所谓的通俄门新闻数量多达3430则，总时数将近100小时， 占新闻总时数的三分之一。但是与此同时，另一则民主党政商丑闻油矿文案件，尽管有证据、有调查，但是媒体研究中心发现，从2017年1月到10月底，仅有一家电视网在一个专题节目里进行过短短69秒的讨论。至于另外两家电视网则装聋作哑，完全将油矿文忽略掩盖。2018年9月，纽约时报破天荒地发表了一位自称匿名者的白宫高级官员的评论文章，抨击川普造成了国家分裂。匿名文章通常会降低媒体的公信力，然而主流媒体却宁愿这样做。最突出的实例是川普弹劾案。这起案件在2019年9月24日启动，2020年2月5日联邦参议院判定川普无罪，最终以闹剧收场。除此之外，平常的一些小新闻，所谓的主流媒体运用了大量的移花接木、以偏概全、掐头去尾的手法来污名化川普。在这一次的大选中，之所以有人愿意涂改选票、扔掉选票，就是有不明真相的人被假新闻灌输了对川普的仇恨。这和文革中的先贴大字报、扣帽子、再批斗、上街游行，是不是有似曾相识的感觉呢？从这一次大选的舞弊规模可以看出，反川普势力空前大集结，进行了一条龙的作业。这股恶势力包括若干州、几个联邦政府部门、绝大部分主流媒体和三大社交平台，脸书、推特、油管、安提法等许多左派组织、社会主义组织、电脑门事件，以及所有他们背后的中共势力高度协同。选举还没有结束，媒体率先宣布拜登胜选。然而川普冷静应战，坚定不移，有条不紊，汇集正义力量和借助神的力量，与这股黑暗势力展开对决。11月13日，大选激战之际，川普政府宣称推倒中共防火墙，禁止美国投资中共军工企业。川普多次反复说，如果拜登赢了，中共就赢了。话说的直白又准确。2010年左右，中共作为当今世界共产主义的大本营，经济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不再韬光养晦，四处出击，居然把中共党媒新华社的广告牌挂到了纽约时代广场的中央。美国传统主流媒体纷纷在中共的糖衣炮弹中倒下。如果任由中共势力和美国的所谓社会主义暗势力勾结一起，那将是马克思无神论阶级斗争祸乱天下的开始。川普政府是几十年来真正认清中共狼子野心的唯一一届美国政府。这届政府第一个承认，从30年代开始，美国就误判了中共。川普政府第一个提出要把中共和中国人民区分开，第一个提出要让中国人民知道真相，推倒中共防火墙，第一个敢于制裁中共副国级高官。在川普总统领导下，美国政府出台了多项反制中共的举措，如贸易战、打击中共科技间谍、围堵华为、调查中共驻美官媒、关闭中共驻休斯顿总领事馆、关闭孔子学院等等。另一方面，川普总统积极维护中国民众的自由权利，签署了《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制裁中港侵犯人权的官员，谴责中共迫害法轮功。在美国的引领下，国际抗共联盟逐渐形成，越来越多的国家敢于向中共说不，世界的政治格局正在改变，正气上扬。综上所述，川普总统执政期间之所以遇到巨大阻力，是因为他敢于守护传统，抗击邪恶，这不是党派之争，而是来自更深层的道德选择，是回归传统、 维护正义，还是离经叛道，与邪恶为伍。2011年4月的一天，美国退休消防员泰勒正在家里看新闻，当时还是地产大亨的川普出现在电视荧屏上，讲述自己对美国未来的想法。泰勒回忆，突然之间，我听到神的声音告诉我说，你正在听总统的声音。泰勒马上走进书房，拿出纸和笔，开始记录下他所听到的神的预言。神说，我已经选择了这个人，唐纳德·川普，他将为美国重新带来荣誉、尊敬和复兴。神还告诉泰勒，逆天的势力会为此震惊发抖，惧怕这个我选中的人。他们甚至在他宣布参选的时候就震惊发抖，那将如同给整个堕落世界带来震惊。上帝说，哈，没有人能阻止我启动的事。泰勒记录下的预言很快传遍了世界，那些有着坚定信仰的人不会忘记这个神奇的约定。将近一个世纪以来的红魔狂舞曾经多么不可一世，苏联何等的强大，却在没有任何征兆中崩溃了。柏林墙何等坚固，可是却一夜之间倒塌了。当邪恶最疯狂之时，也是否极泰来之际，川普总统这位神选之人正在完成他承担的使命，神佑川普，天命必成。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1999年4月25号，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到位于中南海附近的国务院信访办上访，要求当局释放被天津警察暴力抓捕的45名法轮功学员，并允许合法出版法轮功书籍。在时任国务院总理的关注下，天津事件得到合理解决。当晚，法轮功学员安静地散去，地上一片纸屑都没有，连警察扔的烟头都给捡起来了。这就是425事件，被国际社会称为中国上访史上规模最大、最理性平和、最圆满的上访。但是，中共江泽民集团为了迫害法轮功，把依法上访说成是闹事、围攻中南海。实际上，法轮功学员非常平和，既没有大声喧哗，更没有阻塞交通。对中南海，他们既没有围困，更没有攻击。他们只是依法集体到国务院信访办公室上访，而信访办公室则在中南海附近。425事件的导火线是天津警察非法抓人事件，深层原因则是多年来中共对法轮功的打压。早在1996年，中宣部禁止出版法轮功书籍，紧接着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授意公安部多次发出通知，在全国对法轮功进行秘密调查，欲网络罪证取缔法轮功。各地都发生了公安强行驱散练功群众、非法抄家、拘禁等严重干扰法轮功学员正常修炼的事件。425上访是法轮功学员在中共迫害升级的情况下不得已采取的合理合法的反迫害举动。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以上为您播放的是法轮功学员425和平上访真相。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雪莉，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故事是做个无私为他的生命。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位退休女教师，今年58岁，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走过了23年的修炼历程。她从一个体弱多病追逐名利的人脱胎换骨，成为一个为他的生命，是法轮大法让她了悟了人生的真谛，明白了做人的道理。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她的故事。30多年前，我和丈夫结婚后生了一个女儿，由于婆婆就一个儿子，在孩子生下4、5天时，非要我把女儿抱走送人，重给她生个孙子。当时中共实施计划生育，只能生一个孩子，我婆婆就躺在地上打滚，又哭又闹，故意拿死来威胁我，还连续从老家来闹了2次。丈夫是老实人，一句话不说，孩子6天就生病，没有给我做饭的，没有给孩子换尿布的。当时住平房，11月的天气，我自己做饭，自己在户外洗尿布。结婚前在娘家，我有4个哥哥，1个弟弟，父母视我为掌上明珠，是捧着长大的。生了女孩，我成了罪人，感觉自己从天上掉到了地上，掉在冰窟里。我整天以泪洗面，还不能叫我父母知道他们的宝贝女儿受到凌辱。当时那种怨恨屈辱令我窒息，我就写了离婚书。我不懂怎么带孩子，出了满月后我的身体垮了，孩子身体也极度虚弱，我和孩子轮流住院。我在学校当班主任，教毕业班，过度的劳累痛苦压抑使我的身体每况愈下，各种病都来了，所有的美梦都破灭了，感到日子维持不下去了。1996年10月，我在住院期间喜得法轮大法，神奇的是第二天就无病一身轻了，我和公婆几十年的坚冰在大法的法理中融化了。那一刻我感到黑暗过去了，佛光驱散了我心中的阴霾，从此我的心中没有了冬天的寒冷，只有春天般盎然的生机与温暖。我尝试着放下自我，放下恩怨，一次次地回农村老家，给公婆送钱送物品送温暖，我对他们比对我父母对孩子还好。2017年2月，78岁的公公突然发烧，小便困难，经医生检查有心脏病、尿毒症、尿结石等，需要动手术。在病房里，我让公公戴上耳机听大法师父广州讲法录音，第二天他就退烧了。3天后全身复查的结果是心脏正常，尿毒症消失，只剩下尿管里的小结石。大夫说只做个微创小手术，不需要动大手术了。公公住院期间，我天天给他变着花样买好吃的，天天陪他听师父讲法，和他交流，打消他的一切思想顾虑。微创手术后，他身上带着尿袋，医生说尿袋要终生带着。出院后，公公住到我家，他好吃肉，我几乎天天给他炖排骨、包馄饨、包水饺。他不吃挂面，我就做手擀面。他不吃煮鸡蛋，我就把鸡蛋打碎，做成蛋花汤。点点滴滴，让他感受到了大法弟子那种处处为他人着想的境界。于是，公公开始阅读大法书籍、转法轮，看大法师父的讲法录像，看法轮功真相视频。这使公公明白了很多，他说法轮大法真好，不学真是不知道，江泽民真是太坏了。公公很快就不再躺着了，说自己又回到了青年时代，说无病一身轻真好。到医院复查，大夫惊讶地说奇迹，怎么恢复得这么快？ 在公公的强烈要求下，大夫给他取下了尿袋。公公的变化太大了，在我们因为修大法被公安迫害时，他曾给公安写信骂我们，骂大法。公公对大法抵触，谩骂了十几年，是法轮大法的伟大和神奇，使他认可了大法，并走进了大法修炼。在回农村老家的前一天，公公还写了郑重声明，向大法师父忏悔。再说说我的工作，在大陆从事小学语文教学的教师都知道，教小学生写作文是最难的课题，多数教师不知道怎么教，使一批批学生写的文章内容空洞，处处充斥着假恶斗、假大空的党文化。多数学生一写作文就愁眉不展。修炼大法后，师父给我开智开慧，禁锢的思想一下打开了，文思如泉涌。大法师父教我放下对名利的执着，即放下对学生分数的执着，放下我所在班级在同年级的名次的执着，而是完全站在学生的基点上，为学生的终生负责。于是我经常领着学生去田野、公园、小河边观察花树以及周围景观，使他们真切感受到山河的壮美、自然的奥妙、造物主的伟大，让学生们用清泉般的心灵去感悟四季的变化、万物的更新。在教室里，我领他们做馒头、包水饺、炒菜、洗衣、打扫卫生，带他们去盲校、去敬老院、去幼儿园，在实践中体会付出的快乐和为他人的幸福，让学生明白失与得的关系，使他们明白善的力量最大，它能改变一个人的命运，能改变这个世界。一系列的活动中，学生所见所闻所想是发自内心的，写作前往往是有种跃跃欲试、不吐不快的感觉。法轮大法给我智慧，使我摆脱了那种填鸭式、挡八股、完成任务式的教学套路。师生之间是心与心的交流，我们放下攀比，放下争斗，放下了妒忌。结果在全区抽考30多个班级中，我班成绩第一。我所任班级是中央教科所规定的三个实验班之一，我班实验成功，我个人被评为省科研优秀教师，校长找我填表，我让给了一位年轻教师。校长说，只有你当之无愧，每一个老师都会口服心服。当时我想，自己是老教师，名额有限，青年教师升职称涨工资更需要。我所任的班级接班前，要么就是乱得谁也收拾不了，要么就是关系班，只要我一接班，我马上归正学生，这是不修炼的人体会不到的。由于成绩突出，给我送礼的家长络绎不绝，特别是刚接新班，我坚决拒绝走后门、拉关系等社会不良习气。有一次，一名家长看到孩子短时间内的显著变化，一天傍晚见到我，感动得不知说什么好，就偷偷把一个红包夹在我的教科书里。第二天我发现了，放学后我带着孩子来到他家，我告诉他，这卡不能收，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要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做人，教好孩子是一个教师的责任，这是工作，我已经有工资，不能收这份额外的钱，不能违背大法的原则。我告诉了他法轮功真相，告诉他法轮功挽救了无数人的生命，拯救了千万个濒临破裂的家庭，告诉他三退就是退出中共的党团少先队组织，他高兴地退出了共青团和少先队。他说，你这样的老师太少了。我说，不修大法我也做不到。2007年7月，我刚从劳教所出来，一个公安人员带着他的妻子，在我好朋友的带领下开车来给我送礼。他们说我要教他孩子所在的班级，我给他们讲我的信仰，讲法轮功真相， 婉言拒绝他们的礼物。他又请我全家吃饭，我再次拒绝了。有个二年级的孩子，父母离婚，他跟着没有工作的爸爸，靠爷爷的退休金维持生活。他爸爸对孩子经常暴力管教，缺少父爱，又没有母爱，孩子的心灵被扭曲。他在学校打骂学生，打骂老师，说的脏话不堪入耳，搅得大家无法上课。他爸扬言要杀老师，学校没法，就给他单独一间小屋，每天有两个老师陪着他学习，五个部门轮流。他撵老师满院子跑，偌大的学校让他搅得鸡犬不宁，学校工作被搅得乱套。校长没办法了，就找我，让我带他。当时我还有几个月就要退休了，几个月能改变一个人吗？我知道，只有法轮大法能改变他。我接过他后，用慈悲祥和去对待他。大法师父教我们用慈悲和正念去对待众生，要看人好的一面。全校师生见他都躲得远远的，我就陪着他，给他补课，让他重返教室，坐在他旁边，陪他听课，做作业。下课我就陪他打羽毛球，踢毽子。中午到食堂去给他买他爱吃的饭菜。他有时也骂我，甚至动手动脚，但我就是包容他。放学时我牵着他的手，亲自送给他爸爸，只讲他好的一面，哪怕是点点滴滴。孩子得到了肯定，就更加努力地控制自己不好的言行。同时我和他爸爸沟通，表示很体谅他的难处。我婉转地告诉他，要和学校及老师形成合力，达成共识，往正方向上引导孩子。我还和他爸讲传统文化，讲法轮功真相，给他三退了。渐渐的，孩子变化越来越大，不再见谁骂谁，不再踢每一个办公室的门了。大法弘传，使众生渐渐苏醒，使人心渐渐回归。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我是雪莉，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人心发一念，天地尽皆知，善恶若无报，乾坤必有私。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心雨，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善恶一念间节目。在今天的节目中，心雨要给您念一封听众来信，讲述他愿大法屡遭报应，修大法起死回生的故事。下面是他的自述。我姓杨，今年57岁，家住天津市武清区。我的三个弟弟全家都修炼法轮大法，三家人和睦相处，身体健康。我的母亲70多岁了，也走入了修炼。母亲一个大字不识，每天学宝书转法轮，现在自己就能读下来了，真是不可思议的神奇。弟弟弟媳多次劝我修炼法轮大法，而我却总是推脱。大法受迫害后，他们三家子全被抓起来，拘留、劳教，甚至大弟、二弟多次被抓。当时我不明真相，就开始恨法轮功，说坏话。说也奇怪，我只要一说法轮功的坏话，大白天就在平地上摔跟头，要么就是让牲口踢坏，要么就是擦玻璃从高处掉下来摔破皮，只要说一次就会有报应。2007年冬季的一天，我全身瘫痪，卧床不起，两腿就像面条一样，又软又没劲。丈夫把我送到武清区医院，医生检查后说， 血栓、糖尿病、中风，还有煤气中毒。在治疗过程中，不但没见效，反而病情加重，全身一点不能动。过几天医生说，对这种病没有特效的药，只能回家养着，三年五年十年八年也是他。我一听，不就回家等死吗？医院治不了我的病，那时我绝望了。就在我绝望时，几个弟妹把我接到大弟弟家中，让我学法练功。到了弟弟家，开始坐不起来，坐着前后围着被子，还东倒西歪的。我看他们都敬师敬法，对法轮大法那么真诚坚定，多年的残酷打压，弟妹们都受过无数次的迫害，都没有动摇过修炼的坚定信心。法轮大法一定不是简单的功法，一定有高深的内涵。于是我内心就有了要修大法的正念。弟弟们就给我放师父的讲法录像，晚上和他们一起学转法轮。很快我的胳膊腿有了知觉，弟妹们说要尽快练功，练功转变本体好得更快。于是我就开始在床上学练功，练一天就能在床上爬了，两三天能盘腿了。这惊人的变化令全家高兴。十几天后我的病基本好了，回家后还能干家务活。法轮功太神奇了，我亲身见证了法轮大法在我身上的神奇超常。医院把我这个治不了的人推出来了，我学法轮大法后竟和正常人一样。我的大女儿结婚后生完孩子几个月就腰间盘突出，躺下起不来，走不了路，去了多家医院也没有效果。他看我那么严重的病都好了，他也走入了修炼，只学完一遍转法轮就能走路了，现在已经正常上班了。我衷心感谢李洪志师父把我和女儿救度，把我们从死神手里夺回来，给了我们第二次生命。我一定要兼修大法，珍惜这万古机缘。那些被谎言毒害的还不明真相的父老乡亲呢，听法轮功学员的劝告吧，相信大法好，灾难来时命能保。父老乡亲们啊，为自己选择美好的未来吧。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善恶一念间节目，让我们在下一次节目中空中相会。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歌唱家关桂民和邹小群演唱的歌曲《祝愿》。
善缘，等了一世又一世，盼了一年又一年，愿你走上归真路，大法已在转，愿你走上归真路。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